好，我们继续看二十念佛品讲义381页，底下要详细解说我的32相跟80随行好。这内容很多啊，我们可能也比较少接触，而且里面很多相好啊是比较随顺当时印度的习惯啊。这说了很多我们或许比较生疏，不过请大家不要感到厌烦。为什么呢？请看这一品的最后一页，这一品的最后一页结说。若人不念32相80种好赞叹佛身者，那会怎么样？永失今世利乐，还有后世利乐因缘。所以虽然我们不熟悉，但是不要感到繁琐，觉得说哦，说了这么多，那我一个也没有，而且记也记不住，希望大家随喜。好，那我们接着看佛32相。如果各位有带第18共行品的讲义，可以翻到讲义346页啊，互相来对照。好，佛32相，第一个是手足轮相，是手跟脚啊，有这个法轮的相，可以转法轮。第二，足安立相。就是站得很平稳啊，能够安住诸法。第三，手足往慢相，就是手脚啊，这个手指跟手指之间有往慢啊，可以灭诸烦恼。那第四跟第五，如果对照18品，它次序正好是互相相反啊。好，我们依这里念佛品，第四是七处满相，七处如脚柱八，两手两脚两肩还有颈啊，这有七处，七处都满，那可以啊让诸功德圆满。第五，手足柔软相，会说柔和的法。第六，这个指手指非常纤细又修长，这是长夜修集诸善妙法。第七，足根广相，这个见识深广，有广博多闻。第八，大直身相，可以说广大正直之道。第九，足夫高相，就是脚背隆起，于一切中它是最高。十，毛上旋相，可以令众生安住于上妙法。十一，依尼路算相，依尼路是一种路的名字啊。那算是指那个小腿，小腿肚。那这个算它平均又见出，这是比喻修学佛法非常的快啊，这样的路跑得很快，也比喻修学佛法非常快，渐出啊，他修学佛法还慢慢慢慢增广。第十二，手背很长，能够超过膝盖，譬如金冠，脚柱15，这个宋元明本是讲金锭啊，金锭就是金条，因为佛是金色身嘛，那手背很长，超过膝盖，远远一看，好像是金条一样啊。十三，马因长相，这男根隐藏不外现，有法的保障。十四，佛身金色相，有无量色， 虽然是金身像，不过在大智论有解释，大智论卷88啊，大智论上25册684的上南，说佛其实是随众生所好啊，为了引导利益众生，随众生所喜好，他就现什么像。如果有的国土他不喜欢金色的像，他喜欢琉璃啦，或者是金刚啦、玻璃啦等等啊，那佛就不现金色身，是随众生所好，就为他现色。因此，一方面我们看起来佛是金色相，但是他也可以为众生现种种色相。15，毗细薄相可以为众生说微妙法。16，一一毛相可以开示显示一相法。一相很多地方在般若经特别说这一相是无相，但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为平等观。17，白毫庄严面相可以让众生乐见佛面，没有厌足。18，狮子上身相又广又厚，如狮子无畏。19，肩圆大相可以善巧分别五蕴。20，腋下满相可以满大善根。21，得位位相，位位相就是就钵里面放酸甜苦辣各种味道，它不会夹杂在一起，佛都能够分辨。所以酸辣汤啦，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佛都能够分辨出来。但是这得位位相主要是具足即灭位，就是具足即净。22，方身相就是佛身中广平等，可以破生死的部位。角柱16是生死界，就是超越生死。23，肉际相头胃肠低净，我们看角柱17，这肉际相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佛之前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他都是恭敬父母师长和尚，如角柱17的刮胡2，大智论说礼敬尊长，而且自己持戒，用戒律教人。也就是说他对一切众生都非常恭敬，因此得到肉际相。那么佛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他绝不轻视他人，而且都恭敬他人，得到这样的肉际相。那成佛以后他尊贵无比啊，到哪里都受到人家的礼敬，他不必再向别人低头礼敬了。24，这是广长舌相，舌头的颜色如真珊瑚，那广长舌能够覆自己的脸面。25，梵音相，身相可以到达梵天，这个都是修真实语所得到的。26，狮子夹车相兼广相可以破外道。27，牙齿非常整齐，形清白禅。28，齿平等相，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不过如果对照共行品这两项，一个是齿白相，一个是齿齐相，但是这里的翻译不尽相同啊。不过总之这两个，一个是讲牙齿非常洁白，第二个是非常整齐，不会有龅牙啦或种种情况。29，牙齿非常密制， 贪种种不能够得其门而入，可以离种种贪着。三十四十此相啊，具足四十不共法。三十一干清眼相，可以慈心来视众生。三十二牛王结相啊，它的睫毛长而不乱，得稀有色啊，一切众生乐见，不会厌倦。以此三十二相庄严佛身，另外有八十种好交错辉映。三十二相跟八十种好都是相好，那相是比较粗显的啦，那八十种好就比较微细的。福德具足，威力特出超绝，好名声流传远播。接着赞佛功德世间第一，成就大法故有大人相。佛以戒香涂身，他不是用一般的花香啊香水涂身，他是以戒香啊，世间法所不动摇，一切的烦恼恶言都无法加以染污，即使人家口出恶言也不能毁损佛。游戏诸神通，这代表神通自在，诸佛这样的威力勇猛盛大，没有人可以抵挡。佛以智慧说法如是之后，可以如意自在，以精进力破除愚痴黑暗，以大光明普照天地。种种问答之中，佛都是上妙的，一切众生瞻仰，没有人轻视佛，佛不会被人所轻视。佛常以慈心观察众生，佛的正念如大海，如角注二十三，其念如大海，湛然在安稳。湛然就是清澈，佛的正念是清澈安稳的。定如须弥山，非常稳固。忍入如大地，增长众主。这角注二十四，宋语明本是众生啊。忍入如大地，这个大地啊，所有一切的宝藏啊，含藏其中啊，一切众生安立于大地之上啊，而且啊，还可以生出很多的宝藏，植物啊等等都是必须种植在地上啊。啊，这样的大地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那大地这样的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我们众生有没有感激大地呢？有时候没有啊，屎尿啊都是往底下倒啊，生气的时候踹他两下，跺跺地这样。但是大地他有抱怨吗？没有啊，他还是这样的利益众生。所种的福德就要像水滋润一样，能生众生诸善根力，如风开花，成就众生如火熟物。我们讲沿土熟生就是让众生的善根可以成熟。智慧无边犹如虚空，普降下大雨如大密云，不染世间法犹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破外道狮，就好像狮子在抓鹿一样，那是非常稳当的，逃也逃不了。能举重担如大象王，大象王力量很大。能引导大众如大牛王，眷属清净如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有玉女宝啊等等，有七宝。 世间最上如大梵王，可爱可乐如青天的明月，普遍能够照耀，犹如明亮的太阳，有日有月，给予众生安乐因缘，就像仁慈的父亲怜悯众生，随时给予守护，犹如慈母所行清净，就像天上的真经，有大势力如天地势，精进的利益世间众生如护世主，治烦恼病如大医王，救种种的苦难灾患，就像亲族一样，累积种种的功德如大仓库的宝藏。好，底下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五分法身啊，无量无边。那无称或者称啊，就是佛的智慧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啊，没有人跟佛的智慧相当。无等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佛平等，无等等就是跟无等相等的啊，也都是指无量无边最上最殊胜的意思。与一切事最无与伦比，一切世间最无上故，名第一人，成就大法故，名为大人。所以大人在佛典里面很多地方不是跟小孩相对的大人，那是指佛。如是菩萨以大人相，所以大人相就是佛的三十二相，以这些大人相来念观诸佛。好，接着要观想佛于无量劫修习功德所得果报，我们要念诸佛虽然住无量世间，但是不要以为佛远在天边啊，应该如现在前。好，佛还有哪些功德呢？诸佛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劫修种种的功德，善能够守护身口意业，所以三业都很清净。佛能够通达一切法，这里一切法有些只有说有为法无为法，或这里有提到五藏法或者五法藏，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这三个是有为法，另外还有无为法，像涅槃。那一般有为法、无为法，那就包含一切法。不过这里要多一个不可说法，就是非有为法、非无为法，另外有一个不可说法，合起来就是五藏法，能够断除一切的疑惑。另外于四种问答没有错谬啊，第一个是肯定答，第二个分别答，第三反问答，第四是默然不答，就称为智答。佛在回答一切众生的问题都很善巧啊，有时候非常肯定是或不是，有时候分别说，有时候反问启发他啊，对于十事无忌的我就默然不答，因为回答对他没有什么帮助，有可能回答了以后他还会起种种的不正确的知见。好，第四，佛能够善说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是念处是正勤是如意足，合起来就是三十七诸道品。佛善能够分别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因果，这是善于分别十二缘起。再来，佛于六根六尘都不会细浊，眼见色 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识法，都不会有任何的执着。佛善说九部经法，这是九分教。有些地方提到十二分教。那十住毗菩萨论这里所提到的九部经跟一般所说有一点点出入。我们先看十住毗菩萨论的九部经。第一个是修多罗，就是契经。第二是奇业，就是一切寄送的通称。第三是受记，我们一起对照角注三十啊，修多罗、奇业、受记，在角注三十括弧一是记说，这个、记说，它就是对一些问题的问答、解释、讨论啊。另外还有。提到受记，将来成佛啦，或者是受记谁会成为必知佛啊？还有对业报，什么人将来会受恶报？受记将来成佛，或者是成必知佛，或者是将来会堕恶道，这是特殊的记说。原本的记说啊，包含就是解释。解说就比较广。好，第四伽陀，就是宣说佛法的寄送。另外优陀那，优陀那也得翻成无问自说，或者是感性语。好，要特别注意的是第六尼陀那，尼陀那就是因缘。十住毗菩萨有把因缘纳入九部经，不过在一般提到的九分教，他是谈到本生，没有提到因缘。好，如是诸经，这配合角注三十括弧一的本事，这是如是诸经，就是有些经它跟本生有点类似，但是它没有明说这是为谁说，在哪里说，只是过去流传，一直流传下来就这么说，这是本事。本生不一样，本生跟本事有点类似，但是本生它会讲哦，某某人他现在这样的行为过去也有类似啊，他就是过去的某某人啊，做了什么事啊，现在又犯同样的错误啦，或者过去的这些因缘导致他今生如何如何，就是我明说是某人某事某处，这叫本生。本事呢，就没有明白的说是为谁说，在哪里说。只是过去辗转传来，这叫本事。再来是方广，最后是未曾有经，就是西游法。这是九分教或者九部经，出入的就是十住毗菩萨论有因缘而没有本生，其他的经典谈到的九分教是有本生而没有因缘。好，第八，不被贪嗔痴慢疑，疑在后面啊，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见，有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啊，不被这十种烦恼所驱使啊，不被这烦恼所支配，也不被无信、无惭愧、惭取。细条放逸懈怠睡眠嗔恨悭贪嫉妒种种烦恼所侵扰。另外知 四谛见苦断集正念修道，还有正无生啊，可去已去，可见已见，所作已办，完全破除一切怨贼。在具足诸愿啊，是世间的尊长，世间的慈父，世间的主。在佛有一个德号叫善事啊，那就是善来善去，有善意、善极净、善极灭、善解脱啊。佛具有以上这种种功德，在无量无边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中安住。但是我们要观想，佛虽然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中住，但是如现在我们面前。底下又提到念佛八十随行好。一，指甲的颜色鲜红，行清白法。第二，指甲隆起而大，生在高贵种姓之家。这里的大家就是豪门贵族之家，就是比较高贵的的家族。三，指甲颜色润泽，深深爱念众生。第四，手指纤长，其形深远。第五，指甲的肉充满，是代表善根充满。第六，指手指见刺而长，次第能够积极诸佛法。七，脉隐覆不见，以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是不会有静脉曲张好的。那这里不覆，隐覆不现啊，不覆身口意念，注意这个角注三十六。宋元明本用命，我觉得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佛有四种不护。第一个，不护身；第二，不护口；第三，不护意；第四，不护命。那什么叫不护身口意呢？我们看角注37。如来身口意业没有过失啊，他不会就故意隐藏缺失啊，如来所有的身业都是清净现行，没有不清净的，他不需要隐藏，恐怕人家知道啊。这是身口意，另外是命，命就是净命，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啊。佛他是以乞食为正命嘛，他不会说偷偷的又欺骗人家去拿一些非义之财，不会啊。所以这用命会比较恰当啊。接着第八，脉不出结啊，可以破烦恼结。第九，怀平不现，不会隐藏妙法，就不共高啊。怀如果突出的话，用这个来比喻共高，但是佛的怀不现代表不共高，不隐藏妙法。在菩萨地持经有提到怀不现的因缘，他是自己受正法，而且广为人说，广为人解说，可以得到怀不现的随行好。啊，过去都已经广为人说法了，所以得到怀不现，他一样不会隐匿而不说。第十，脚不撷取， 可以度化堕落的邪行众生。那角注38，堕在宋元明本是脱啊，那意思可以通，就是度脱这些邪众，不但自己正直，也能够度化邪众。11，佛行走如狮子，是人中狮子，威震四方。12，行如象王，是人中象王，非常稳重。13，行如鹅王，有的鹅甚至还可以飞，飞上天呢，高飞如鸿雁。用这个来说明，佛虽然有时候像一般常人在走路啊，但是有时候也有神足通啊，可以飞上天，有神足。14，行如牛王，是人中最尊。15，行的时候如果要往后的话，一定是右旋，右代表正，正道，旁人左道，那就代表邪道啊，所以要转啊，它是右旋，那代表善说正道，不说邪道。16，身不会驼背，那心也是非常正直，不邪曲。17，身坚固挺直，赞叹坚牢持戒。18，身见次大，次第说法。19，普身诸分，分就是部分部分，身体的各部分，大而庄严，善能解说大妙功德。20，身相具足，都没有缺损，具足法。21，走路的时候脚步间距都是相等的，以平等心来看待一切众生。22，佛身都非常洁净，身口意三业也都是清净的。23，身的皮肤细软，心性也是非常柔软。24，身离尘垢，可以善见离垢。25，身不缩末，不会有萎缩，心也一样，不会有退末。26，身无边量，这有的经典是指佛身的部分呢，势力殊胜，它是代表善根无量。27，肌肉紧密，就代表结实啊，有力量，可以断尽烦恼啊，不会再受后有轮回，永断后生。28，知解分明，善说十二因缘，分别明了。29，身色不会暗淡，知见也非常清明无暗。30，腹部圆周满，佛弟子也是德性具足。再来，腹部洁净，都没有染污，这代表善能了知生死过患，不会被生死法所染污。32，腹不高出，那是代表破骄慢的高山。33，腹平不陷，说平等法。34，肚脐圆而深，通达甚深法性，圆满无碍。35， 肚脐的纹路也是右旋，那弟子可以随顺我的教导。36，身变庄严，端正庄严，弟子也都是清净的。37，威仪洁净，心净无比。38，身无点子，这点子就是痣啦，或者是那个油等这些多余的痣等点子那无黑印法，黑印就代表不好的法那没有黑印法，也就是说讲的都是正法、白法、善法，不会有邪法、恶法。39，手柔软胜多罗绵，多罗绵是一种非常柔软的绵，手比它还柔软。那接受佛教化的众生都容易接受教化，身轻如毛，众生都非常柔软，容易受教化。40，手的纹路很深，位于深重。41，手画纹很长，观受法者长远的后世。42，手画纹润泽，舍亲属的恩爱而得大道果。43，面貌不长，这在大般若经它是讲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就是恰恰好，不只是不长啊，它也不短。结界有开，那这跟面貌长短有什么关系啊？它可能是说面貌不长不短，恰恰好。那么自戒呢，它也不会偏离啊，太过或者不及，就能够合乎中道。有开源开车吃饭都非常合宜。44，嘴唇赤如苹果果，这是一种果子。见一切世间如镜中相。45，舌柔软，先以柔软语来度脱众生。46，舌薄而广，功德醇厚。47，舌赤如深红，就代表佛善说法。凡夫心虽然难解的佛法，佛由于善巧的解说，能够令众生理解。48，声如雷震，不怕雷声。49，声音调和柔软，收柔软法。50，四牙圆直，这主要是指门牙了。说正直道法。51，四牙非常锐利，能够度地根的众生。52，四牙洁白，清白第一。53，四牙整齐均等，安住于戒平地。戒是一切的基础了，能够安住于戒，那其他功德就能够以戒为基而慢慢增长。54，牙渐次细，渐次说四谛法。55，鼻高隆直，住智慧的高山，超越一切。56，鼻中清净，弟子清白。57，眼广而长，智慧宏广深远。58，睫毛不稀疏，能够善巧检择众生的根性，并给予气理气机的法药。这不稀疏可 可能是对于化道众生没有缺漏，都能够给他们七理七机的法门，能够厚爱众生。五十九，眼白黑清净如青莲花叶。有的偈颂在赞叹佛干目澄清四大海，天人才女也都以好眼礼敬诸佛。六十，眉高而长，好名声能够远播。六十一，眉毛润泽，善知柔软法。六十二，耳大小左右都相似平等，闻法者也平等，就是不分贵贱都可以听闻法。六十三，耳根不坏，度不坏心众生，可能是指不断善根的众生都能够得度。六十四，额头平满，庄严美好，善离种种的邪见。六十五，额广大无碍，广破外道。六六，头分具足，就是头每个部分都很完整具足，善巧具足大愿。六十七，法的颜色如黑风，可以转五欲乐，而不为五欲所系缚。那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四，大宝积经的大圣方便会，譬如黑风，风它也会采花蜜嘛，但是它与一切花虽精相味，这个精在宋元明本是浊了啊，其实用精也没有关系，就是黑风在一切花当中，虽然这些花有香有美味，但是黑风于其中并不贪浊，不会爱浊，所以我们在形容在诵戒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提到譬如风采花不坏色与香，但取其味去。那这里是讲说法的颜色像黑风的颜色，那风黑风的特性，它是在五欲杂染的世界中度化众生，但是不被五欲所沾染所染污，这是指转五欲乐而不被五欲所系缚。六十八，法厚而密至，结实已尽。六十九，眉法柔软，佛心非常调柔，又有猛烈的智慧，能够知法慧。不转立智，除了说佛本身心柔软，因为前面是讲眉法柔软嘛，那又有这个高的智慧可以知道法位。不过这个佛典里面有时候跟立智相反的是软智，软智就是这个智慧比较暗钝的，那如果是软是作为钝钝根的智慧，那么就要转换方式来解说了，就是说佛对于钝根及立根的人都很善巧，能够以方便让一切的众生能够知道法位。我这里可能直接解释佛的 心柔软又有立志，就是情跟理都具足的智者。其实这样解释 也应该可以通达。在七十法整齐不散乱，言语也不杂乱。七十一法润泽有光泽，常无出言。七十二法有美香，以七节欲的香花随意化导众生。七十三法中有德智，安智喜智，手足中也有德智安智喜智。那本来应该有八十不共法，不过算来算去目前只标了七十三，那就是同样是八十种随行好，经论之间有些开合不同，所以会有一些出入。详细的大家可以再比对角注128角注128摩尔波尔波罗蜜经，这里就很明确的提到八十种不共法，那顺序也不太一致，开合也不相同，内容也有一些出入。例如大波尔经最后一项都是说手足或者胸会有这个德智吉祥智但是十住批论很奇妙，连头发都有这些吉祥智，手足也有。好，有兴趣的大家再自行参照。好，接着谈念诸佛处在大众中，讲说正法，令众生得解脱。菩萨如是应念诸佛处在大众，讲说正法，作狮子座。这里是解释在讲义的380页。本来我们就直接念佛生身的32像八十随行好就好嘛，不过因为寄送还有提到当念于诸佛处在大众中，就是佛在大众中说法，所以论也要解释一下佛处在大众中说法的情况。好，先从佛的座椅，说法的座椅开始讲，就是狮子座。好，回来389页。这样的狮子座呢，是以琉璃杂宝为脚，就是这个座位狮子座的脚都是宝物哦。以真珊瑚妙赤珍珠为枕，这枕在角注57宋元明本它是做鸡，如果鸡的话请看角注66，它的意思有时候是小桌子啦，或用来搁置物件或倚靠的或者是古人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搁置物件的小桌。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广义来想，一个大的座椅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倚靠的地方，比如说头想要靠一下或者是颈部，有时候手也 要靠一下，脚也要垫一下了这些都有一些物品，不管是什么样可以承托的啦，或者让我们倚靠舒服一点的，这些物品都是由宝物所成，有金箔做的帷帐，柔软润泽种种天衣作为夫具。这个夫具一般有的是讲卧具的，不过这里讲狮子座有可能就是为了坐起来舒服，上面 所垫的啊，铺在椅子上的这些坐垫，而这些坐垫呢都是非常柔软的啊，有种种天衣啊所铺成的。以宝狮子啊，因为是狮子座嘛，所以一定有狮子咯啊。我们再看，其床在四狮子上啊，这不是真的狮子，真的狮子啦啊，它是形状像狮子一样啊。真的狮子的话，那狮子到处跑，这座椅就一直摇动了。那因为是狮子座啊，所以这四只脚的狮子形状，狮子是由什么做成的呢？都是由宝组合而成啊。赤金为身，琥珀为眼啊，砗磲作为尾巴，珊瑚为舌啊，白金刚为四牙，真白银为头发。毛发长广具足，这样的宝狮子床就在这四狮子之上。大象王的牙来作为凭基，凭基就是依靠的基。承托脚的基也是众宝所成啊。佛是被天龙八部所礼敬，佛坐在这样的狮子床座上，着结支，结支是附肩衣啊，如角度六十七，或者啊附叶衣啊，另外着泥环僧，泥环僧就是下裙，啊，以前的僧服其实就是布了，啊，就是一块布，那袈裟，哎，这样子卷起来，啊，有的站在上身，有的是腹肩，啊，有的是下摆，哎，这样，不高不低，啊，隐护身三分，围绕其整，着浅色袈裟，条数分明。不高不下，哦，都很整齐，不参差不齐。处在八大圣庄严众中啊，人间大会，龙啊、金翅鸟都来听法。这时候他们都没有嗔恨心啊，因为来听法啊，金翅鸟看到龙，如果起嗔恨心想要吃它，那麻烦了啊。大家都没有嗔心，一起来听佛说法，一切大众身心惭愧爱敬于佛，都共一心听佛说法，受持思维如所说而行，专心听闻纳受，心清净故，能够除掉五盖等烦恼。盖就是障蔽自心，让这个定慧不能开发啊，就是盖。一般说五盖会障蔽我们定慧的开发，就是贪欲啦、嗔恚啊、睡眠、吊悔跟疑这五盖啊。一切大众瞻仰如来啊，没有满足，一毛皆束。这个衣在这里不是衣服哈，也束起来衣。或者是念作意，它是覆盖身上全身的毛了啊，所以在经典里面经常出现衣毛，衣毛不是衣服跟毛发啊，就是覆盖全身的毛发都树立起来，涕泪悲泣啊，非常感动，有的非常欢喜啊，如果听闻佛法，哦，这衣毛皆束啦，非常感动啊，涕泪交加啊，非常欢喜。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哦，他听法入心了啊，心得清净，知道这个人听闻佛法，心里非常清净、寂寞、清澈， 就好像入禅定一样，没有爱染，没有嗔恚，心不缘其他的外境，就是专心在听法上面，不会再缘起其他的境。有大悲相，慈悯众生，想要救度一切众生，心不缠取，即灭清净，分别好坏。有大志向，大抱负，不隐没，不退缩，不共高，不卑下。佛都能够了知，处在如是大众说法。这些大众，有的他心里非常清净呢，佛都能够了知。佛这样的说法，让众生容易了解，众生喜欢听闻而不厌倦。佛的音声，声音非常深远不散，柔软悦耳。那出的声音有几种方式啦，我们出的声音有的从起而出，有咽喉、舌根、鼻，或者是喉咙、嗓子，还有上牙床、齿唇，这些种种发声的部位来震动空气，变成种种的音句，柔软悦耳，如大密云，雷声隐隐震动，如大海中猛风激起大浪，如大梵天音声引导可度的众生。离眉眼唇可和语法，有的人在生气啦或者责骂人的时候，不只是做出音声啊，有时候这个眉毛直竖啦，或者是这个瞪，用眼睛瞪人啦，种种可和语法，这我都远离这种种过失。言不缺少，也不繁重，所说无疑，言语一定是有利益的，没有虚狂语，可以被破坏的言语。离如是过，远近都能够平等听闻。四种问难随意能答，四种问难，众生有时候喜欢问难有无啊，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等等，那佛都能够回答。开示苦集灭道，令得声闻四果。佛开示义理，说明本末因缘为结句，语言法则都具足，种种所说事相义理，都容易明了。所宣说的都是分明，不会幽深曲折，言语说话不仓促也不迟缓，始终相称，一切众生不能够问难。好，我们先讲到这里。